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已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以致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几天呢天气又舒服起来了，正是干什么的好天气呢？
就读圣经。
但是你看这种天气的，大家就想了，尤其中国来的人，他要是有点时间到后院去开始种菜呀、种花，我们是以农为本，对不对？挪亚的子孙啊，到黄河流域来就是预备要种的。你看，看见美国这块肥土，又没种过什么东西，怎么可以不种呢？
就老早那个时候，我记得你那是年轻的，八十年、九十年代读过一些 小说，就是一些中国人华人到美国来，都忍不住的在这个后院啊种点东西，哎，就觉得挺老土的，干嘛改不掉这种本性啊，我来了以后自己也忍不住种点韭菜啊冬瓜
嗯，你现在知道什么滋味了。你看咱们最有意思的是那个中国人住很多的那些公寓啊，啊，你进到他们小院子里面，那每个棱棱角角都种了韭菜啊、葱啊、呵呵小白菜啊。
对，这个比较方便。你这超市里那么一小把葱，
就是
或者什么的，就要5毛钱啊，不要换人民币的，就是。
但大家都这么搞的话也麻烦，对吧？经济起不来，
鼓励消费，大家都不肯消费，你说怎么办？
就是了。不过我们既然在种东西呢，就应该对于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第二十章马太福音啊，有深刻的体会啊。一面种菜，一面刨土，一面撒种呢，就一面要去想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哎，他们到底做什么工呢？
哎，按照我们的读法啊，这个天国是一个动态，实际上这一句话应该是一直读到下面，对不对？
哎呦，现在白剑是高了
啊，哪里哪里，我记得
天国是个动态，这句话很深呢，
是跟着蒙哥学的嘛？
一直读到后面，读到哪里去呢？
应该这一段差不多读完嘛？
至少要读完。啊，
嗯，
他基本上你看一共几次啊？从清早哇，白天三次，黄昏再一次，一共5次。
嗯，
要做的事儿很多。
嗯，
从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山，白日将近，你们应该趁着白日就赶快做工，对吧？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时间，在定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哎，这段圣经实在是给我们几个很重要的诀窍，因为前面主耶稣叫。我们来跟从他，跟从他其实是干什么呢？其实不真的是跟着耶稣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上上下下好几回。哎，其实真真正正呢，所谓跟从他呢，在这里被显明出来了。哎，
进葡萄园做工。
哎，进葡萄园做工，第二节他说和工人讲定。你一进来，你就从一个闲站的人变成什么人了？
工人
变成工人。
不，我们读这些节者，我想万万关注的就是早进去迟进去都拿着一样的价钱。
嗯，那个就是主耶稣不要你关注的问题。
哎，真的吗？我们读这个圣经最主要就是读这一节，这个东西把这个搞懂了，我觉得也搞懂了，我们就觉得哎呀，原来再后的将要在前，再前将要在后的，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句话我们读懂。
那当然，从16节这句话，那再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是对应主耶稣对彼得在19章最后所讲的话，也是对应那个少年官的事情。对不对？基本的东西，他说每个人都是讲定，这一天呢是1钱银子，你做工的机会只有这一天呢，这一天到结尾的时候，我给你1钱银子。
对啊，我们理解就是因为权柄在主那里嘛，是吧？他想
19章29节，他说你们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得着百倍，并且什么承受永生。这个1钱银子显然是指着那个承受永生而言的，
就这个是工价，对不对？
哎，主耶稣在这里把它叫做工价，其实这是不是工价？这不是工价，这是赏赐，这是恩典。你本来是在世上闲站，现在主把你叫进葡萄园做工，你如果认为你这个整天劳苦受热应该再得工价的话，那这有点问题了。
嗯，
这个话是讲得很客气啦。
但这是比喻的说法吗？
天黑的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在这个世上闲站的人呢，到哪去了？你觉得？
回家睡觉了。
回家睡觉了。除了葡萄园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之外啊，你要是不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有形质的都要烧毁啊。
那就都给黑暗吞噬了。
这里面的恩典可大了。
嗯嗯。
单单讲这件事情，你就晓得这些人的心态有点开始不对劲了。主耶稣要跟我们讲的重点，他希望门徒能够开始看见什么是跟从主，跟从主是要干什么，并且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跟从主的心态，不要在那里问说，哎呀，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还要得什么呢？往20章继续读下去呢，不但彼得问呢，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从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他妈就说了，你看看这跟从主跟着跟着他妈来了，你总是麻烦。哎， 他说我这两个儿子，你难道不晓得所谓跟从主的儿子就不是你的儿子了吗？
嗯，但是我们从另外角度看，这是个怎么讲，英雄母亲，对不对？他能够把两个儿子都送去跟从主，不得了了。
显然不是他送，他要真送的话，他就不会来跟主耶稣要了，你懂意思吗？
嗯嗯。
这时候就是我的儿子跟你跟了这么半天，也没个学位，也没个职业，对不对？现在你们又经过这，终于要往耶路撒冷去，这次听说声势比较大一点，妈妈这个眼睛很尖的，马上抓到机会来了。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哎，他懂不懂？他懂得一部分，他知道主耶稣这次进耶路撒冷事情不一样了。
嗯嗯，
那就赶快来要，要什么呢？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你看看这就是门徒的心态。
还好了，要点这个职位而已。
但他没说我两个儿子要一个坐左一个坐右，那我这个慈禧太后这个坐哪儿了？这是他们的眼睛所看的事情，主要就是看我的儿子，我们如何如何。从这一点来讲呢，这些门徒跟那个少年官是一模一样的。
哎，我理解蒙哥的意思，就是作为我们一般人，或者像门徒一样，当跟从主的时候。
嗯，
还是想到的是我做了这些事我应该得什么，
对，
是不是这意思？而不是完全想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都是完全是靠主的这个恩典。
哎，你能够还有
点时间，我们能有机会为主做点功，更是神的恩典。
就是这话了，包括做个节目在里面，对吧？一讲了，可是这就没办法，一讲自己又轻飘飘起来了。
哎，对啊。
所以你看主耶稣很有意思啊，主耶稣这已经是第几次啦？从马太福音看的话，至少已经是进耶路撒冷前第三次告诉他们说，看哪，前面彼得要主耶稣看，主耶稣也要他看，两个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怎么把这句话偏偏要插在这个地方呢？
哎，跟上下文表面上看起来又没什么直接关系。
对，然后这次门徒呢已经听过好几次了，所以门徒一点反应都没有。
嗯，
对不对？前面你看第十七章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忧愁。
对，
那现在呢，门徒根本没反应，为什么？大家整个的心思意念在于我们快要进耶路撒冷啊，这一下子啊，
哎，革命要成功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么是不是大家该啊，每个人都乱攻行赏，总得有点什么吧？
那还用说吗？
是不是？
哎，你看，这讲讲讲，你就开始知道了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们讲这个例子，不单是和少年人呐、
啊，确实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没有反应，非但没有反应，继续搞他们的，不单是西比泰的母亲来问的，
嗯，
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他们在路上争论谁为大。而且因为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来问这个问题啊，其余的门徒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耶稣又跟他们讲受难复活的事情，这时候门徒根本心思不在这上头。
对啊，我想一个人听多了这东西也没看到有什么事发生嘛，听听就算了。
对对。
另外就像蒙哥说的，可能心思已经不在这了。
对门徒来讲，不是进葡萄园去做工、是进耶路撒冷去做官。
对啊，
他说麻烦，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并不知道他们将要遇到的是什么事情，
他们完全不晓得
马上要功成名就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这也是我们信主的人需要警惕的、因为这个时候的门徒与他们当初单单纯纯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的那个门徒啊，你说他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嗯，感觉啊，可能还是退步了。
对，从这方面来讲反而是退步了。
嗯，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感恩呐、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什么都没有，赤手空拳来投奔耶稣，我一切所有的都是因为主的恩典，主的怜悯。当初信主很少人是因为信耶稣得永生，多半的是因为我们自己认罪悔改。那前面到底是永生还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做平民老百姓，对我们来说没多大的差别，
还没考虑到那一步。
对，那逐渐逐渐的成长，天国开始对我们成为一个实际，越来越真实，我们面对死亡开始不害怕，非但不害怕，对于永远有把握，永远成了一个荣耀的基业，让我们有盼望。那这时候你就开始小心了啊！我们这个肉身呢、以及这个旧皮囊的思想啊，那是没有药救的。一方面我们盼望天国的荣耀，一方面我们就很轻轻易易把别人定成什么，哎，你不配进天国的啦，你属灵的事情一点都不开窍，我看你也没多大改变。 我和你不一样啊。你看他们做工的人在向家主埋怨的时候他怎么说啊？第20章12节，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你看他把他的同伴叫做那后来的，这个字儿真难听。
怎么样也得排着先来后到，对不
对？
对
啊，你在教会里面刚刚复活节受洗的这一批人，你不能说那后来的，多难听。
这个就是免不了有这个想法。
他只做了一小时，人家进来一小时就做一小时，对吧？
嗯。
你在美国待久了，你应该晓得，要做一天了，take好几个 break。这美国人上班那个 lunch break、coffee break， 中午休息时间呢、比上教会还要神圣。
对呀、
太阳都要下山了，人家进来不停的做了一个小时。对你来说什么？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拿个手指头指着主，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你这句话仔细仔细的读啊，你就晓得这些人真的不对劲了。
哎，开始埋怨了。
对，这个就叫做埋怨。所谓埋怨呢，是你对弟兄姐妹的心态不对，看法不对。在这个地方还不单单是指着对神有埋怨，对主人有埋怨而已。或者说你正是因为对弟兄姐妹看法产生了偏差，态度有错，才会引出你对主人的埋怨。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啊，比如说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像蒙哥说的，这个可能是很感恩，是吧？很认罪。但是做工做到一定程度，做到几年，觉得侍奉也很好，但是总觉得哎，我得到的怎么不够多，甚至还不如人家刚信主的，或者还没信主的，我觉得我这个得到很少，可能会产生一些埋怨。这确实是这样。
所以主耶稣才把这个例子讲给我们听。
嗯嗯，
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前，我们在另外一个城有一位从国内来的弟兄，他们夫妇俩信主倒是信得蛮好，并且一信主之后呢，对服事主很有心。那这个弟兄也很可爱，我相信他现在一定比当时要成熟了。当时他在一个点上他就过不去，他说为什么信了还要服事？如果我今天奉献自己服事主，我将来得什么？就问彼得这个问题啊。那我照着自己的领受，我是跟他讲说没得什么，就心甘情愿的事儿。你爱你的主人，就把自己奉献给他嘛，服侍他嘛。他说人家都做儿女享福，那我为什么需要做仆人劳苦呢？我说我们是与神的百姓同得基业，就这样了，难道还不够吗？他说那我就不要服侍。我说你不服侍就不服侍嘛。但是像他这样想法的其实是少数了。这问题啊，不但主耶稣和门徒提到，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尤其把这件事讲得清清楚楚。而我们服侍主的人，照说没有人比那些使徒更辛苦了，是不是？可是他怎么讲？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啊，好像定死囚的囚犯。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是进葡萄园做工，那些最早进来的工人为我们立的榜样。你一定要把这个榜样放在心里面，不要去胡思乱想。我们服侍主啊，是心甘情愿，主人清早来雇我们进葡萄园做工，这是格外的荣耀，格外的恩典。哪怕什么赏赐都没有，你要是真明白的话，你抢着去。今天大家的问题其实说你在勇士里面到底得什么，这个大家的问题不太大的啦，基督徒大致还有这个见识啊。我们就是信耶稣，主耶稣让我们承受永生，感谢主了。那你说在天国里面到底有没有这种所谓的等次？当然是有，只是那个事情，就像主耶稣回答这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所说的，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呀、我们读启示录比如特别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启示录14章，约翰看见异象，说见羔羊站在锡安山，那个就是指着主耶稣，作王的主耶稣，同他又有不是12个人啊，也不是1200个人，而是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就是这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144,000人，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哎，注意听啊，这个歌啊，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从这段话我们很容易发出一个想象，就是哦，在天国的人数很多，但是有144,000人，这群人跟别人不一样。那你要是不能坐在主耶稣的左右，至少能跻身这144,000人可好了。今天这个邪门歪道啊，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最喜欢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包括末世圣徒会的、见证人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他们的基本教规里面都喜欢讲我们就是那144,000啊，你如果入了我们这个教门呢，你就入了那个嘿嘿，你就跻身这个富尔比的排行榜啊，在天国做那144,000人中间的一员。哎，我只能告诉你，凡是听见这样说法的，你就远离他。你不要说别的道理，圣经在这里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这些人是谁？不是信怀艾伦、信摩门经、信张大卫、信东方闪电的一批人，而是什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的人。那当然这些人必然接着讲，哎，羔羊到美洲来，另外向我们显现，给我们一本金叶子翻译的书，是吧？或者是羔羊在中国以女人的身份向我们显现，或者是羔羊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啊，又找了一位女先知向我们开启。那这些咱们就说不完了，羔羊有没有往这些地方去啊？答案肯定是没有了。希伯来书10:12，但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放心好了，他不会再到美洲来一次，也不会再进一次什么天上的圣所，给你个新命令，派个新的女先知来告诉我们一些新消息，那都是魔鬼放在人口中的谎言呢，你千万不要去跟从他。你还不明白吗？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不是守安息日的，他们也不是幕后去信你这套奇怪道理的人，而是什么？查不出谎言，没有瑕疵的，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羔羊的，在世界中保守自己清净洁白，没有被这个世界所玷污的一批人。这话原来很容易明白啊，但你要硬往自己脸上贴金呢，那你真是信歪了，不但自己信歪了，还拉一大堆人跟你走歪路。我再说啊，是主耶稣的话，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使人绊倒的有祸了。任何一个人无论做工不做工，只要有一个心态，我怎么样，哎，嘿嘿，有一个特殊的门径，能够在天国里面呢啊插队落户，排前边一点，你这个心态从根本上就错了。你放心好了，主不会亏待你的，你只要留心效法基督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错不了的。同时呢，我们要小心，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重点不单是说到了收工的时候那个工钱，那个1000银子问题小啊，主耶稣在这里20章整章前前后后来来回回讲的，就是我们就算没有在埋怨家主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对同伴的态度是什么。
啊，对对对，还有这么一个方向，除了在家族方面埋怨的话，可能对后来者，
对整个我们的节目里讲了很多次了，一个人爱神这个标准是用他爱人来衡量的。那你要在这件事情上讨主的喜悦，首先你要看耶稣的榜样，他的心思完全不在自己身上，而在他所要成就的功，而在他所要拯救的羊群身上。可是门徒没办法， 他就是想说谁坐的位置比较高，谁得的东西比较好。
嗯
啊，那
对啊，如果跟主耶稣一比的话，当然主耶稣他是完全无罪的，他付出多少，他得到又是什么？
所以进葡萄园做工实际上有很大的讲究，不单是你在葡萄园里面做什么，你在葡萄园里面做什么，你或者可以从春天在田里面种菜啊，慢慢能够体会到，哎，怎么样子把土松一松啊，石头剪掉啊，病虫害杀一杀啊，要给它浇水啊，这个都是我们在葡萄园里面做工。可是恐怕这里更重要的一个教训是说，我们在做工的时候那个心态如何，这个说老实话是我们很需要警醒学习不断谦卑自己的一件事。哎，好了，我们今天只有这么多的时间，明天上午我们节目里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